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基督徒在最穷苦的里面可以满了喜乐，基督徒在最富足的里面也可以满了喜乐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生命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可以享受他工作所给他带来的满足感，可以享受他工作所给他带来的成就感，也可以享受他工作中间所得来一切的财富，所给他的生活中可以调整他生活的品质，这些都是对的。但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更重要的是在他工作的场所把自己就当作一个宣教士，就认定他的工作场所就是他宣教的工厂。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间供应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来感恩。但是神所托给我们的这些财富，我们不是为了累积财富而累积财富，基督徒累积财富是为着要投资在神的国度里边。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说，我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，我知道怎么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。神如果托给我们财富让我们富足，我们就要记住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，你要嘱咐那在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赐恩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基业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钱的时候，我们对别人和对自己都很大方，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有一点钱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还是可以很大方，但是对别人开始就很难大方。但是神要我们乃是不依靠这些无定的钱财，我们所依靠的乃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在好事上不甘心的施舍。希伯来书那里讲到十一章，他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为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着的赏赐。传道人最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一直跟弟兄姊妹讲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你越讲他越爱。我到一个地方，他们那个地方是非常保守的聚会，所以在那里的聚会，他们姐妹穿的衣服是不可以有颜色的，因为他们说你穿有颜色的衣服是爱世界。那里的姐妹他们是不可以带任何的金银首饰，他们说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不可以用那些东西，其实圣经里面不没有说不可以啊，圣经说不要以那些为装饰，是你的心不要爱慕那些东西。所以他们那里的姐妹都没有带任何的首饰的。我就很奇怪，我说现在改革开放了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事呢？等到后来 他们，我讲完道以后，圣灵在这些弟兄姊妹中间做了一些工作，他们才老老实实的告诉我，他们说是啊，教会规定的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啊，我们就在教会不带，在教会不穿。要一个人不爱世界，不是你叫他不爱世界他就可以不爱世界了。一个人要不爱世界，只有等他长大了他才会不爱世界。一个人属灵的生命长大了，一个人被主的爱吸引了，这个世界对他就没有吸引力，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更美丽的东西。最终是有乐的，你不要以为最终没有乐，最终没有乐谁会那么喜欢去犯罪啊？但是一个基督徒他长大了以后，他就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，因为他知道最终之乐是很短的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他宁愿受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有一个更宝贵的东西是他所想要得到的。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如果没有看见那个更宝贵的，叫你不要爱世界白讲，多讲几次你就假冒为善，你就装嘛，你就装着不爱嘛，装着不爱还是爱死啊。我们真正的满足是在乎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到底神能够用着我们在别人的身上带下什么样的祝福。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有一天神要我们交账了，如果我们不记得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才能、我们的金钱将来神都要问我们你用在哪里，我们当然今天活在地上就是爱世界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认识了我们是神的管家，所有神托我们一切的东西都要交给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路加福音6:24说，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。这一节圣经啊，大部分传道人都不讲的，不讲的。你我不知道你在教会这么多年有没有听过人家传道人讲这节圣经的。 Woe to those who are rich， 你们有钱的人，有钱的人，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。今天我们常常讲说，哎呀，神真祝福某某人，为什么祝福呢？你看他工作又做得那么好，房子买那么大，哎呀，有钱了。圣经上说他有祸了，他倒霉了，真的。为什么倒霉你知道吗？因为什么时候你拥有这些钱财，不是你拥有钱财，是钱财拥有你，你做他的奴隶。所以这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跟弟兄姊妹讲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神，我们做他的管家，你就有福了。所以基督徒在地上是最贫穷的人，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把我们一切奉献给神。你都奉献给神了，你当然是贫穷嘛。但是基督徒在地上又是最富有的人。我常常跟人家讲的，我很有很有钱，人家常说你怎么会很有钱，我真的很有钱。你为什么很有钱呢？因为我老爸有钱。人家就说你老爸干什么的，我说我地上那个老爸是穷光蛋，但是我天上那个老爸有钱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基督徒是最富有的，是因为我们天上的老爸有钱。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是最贫穷的，应该我们应该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的。你的车子不是你的，你的房子不是你的，你的钱财、银行的存款都不是你的，你的儿女也不是你的，你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的，都是主的。你甘愿不甘愿？你舍得不舍得？我们常常就是以为啊，我的我的我的，主意跟我们要一个什么东西？那个小孩子，你跟他要个饼干，他哭死了，对不对？他真不舍得呀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你所有的东西给了主，你真是有福气啊。因为你给了主，主要负你的责任了、 你抓在你的手上，你自己负责，将来早晚有天你要倒霉。所以路加福音是很严重的警告我们，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，有祸了，你一定要把它奉献出来交给神，然后你为神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你问神说，你现在交过的财富我要怎么样来经营，我怎么样来管理。约翰卫斯理他曾经在教会的里面带下了极大的复兴，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，他就是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他说每一个基督徒要拼命的赚钱。然后他就问底下弟兄姊妹，阿们啊，你们什么反应啊？不阿们啊？当然他说阿们。然后他说每一个基督徒不但要拼命的赚钱，并且每一个基督徒要拼命的节省钱，要累积这个财富啊，因为财富累积才可以用钱去赚钱，懂不懂啊？你用自己赚钱很辛苦的，有了资本，用资本去赚钱才会快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在那边教导弟兄姊妹要拼命赚钱，大家阿们。他说拼命的累积资本，大家阿们。最后他说要拼命的奉献。这下阿们不出来了哈。弟兄姊妹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是神的要求。你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人类贪心啊，人类想要赚钱，这是自古以来每一个文化都一样的。但是为什么只有在基督教影响的文化里面才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呢？就是因为只有在基督教所产生的这个文化里面，他告诉你赚钱不是为着自私，赚钱是为着神永远的国度。只有在这个国度里面才让你说，你要知道说你要有一个美好的道德，不会被金钱所污染。你赚钱的目的不再是为着个人的享受，是为着神国度的扩展。这是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，当然后来资本主义就离开了基督教的这个根基的时候，就出了很多问题。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上，你要知道这是基督教对人类的一个很大的贡献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跟金钱的关系不只是讲到我们的发财，我们有钱，我们富足，金钱跟我们关系还跟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需要也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要吃饭嘛，那奉献都给神了，我饿死啊。奉献给神不是叫你们给教会 OK， 奉献给神是这些钱都是归给神的，你跟上帝讲说现在是你的不是我的，我帮你管，你说怎么花我怎么花。哎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哦，但是你真的要做这个事不容易啊！你下次要再去多买一双鞋子的时候，你就要问一问了。哎，主耶稣啊，现在要拿你的钱，我要多买一双鞋子，可不可以？我已经有100双了，不过那100双都不配我这件洋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肯这样子的来生活，我告诉你，才是一个管家，你才是一个真的好管家。今天如果做一个调查，问大部分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工作呢？绝大部分答案就是为了赚钱呢。你为什么要赚钱呢？要活下去吗？要吃饭吗？要生活吗？今天很少人的工作，你说你为什么要工作？哎呀，我真是喜欢，我就是爱做这个事啊，我好有兴趣啊。不是没有，这种人不多。还有一些人是为了理想，哦，我一定要，我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。我将来要写一个文章，我写的这个文章是了不起的，大家都喜欢看，不但要畅销还要长销。严格的说起来，没有人真正的工作是为着他日常生活的需要而工作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呢，我们生活中真正的需要是从我们工作中间得来的。这个话怎么讲呢？因为我们生活中真正需要得来的东西啊，是神给的。神造万物，下雨日头，神赐力量，神给聪明，神让人能够生产各样的东西，一切的东西都是神透过好多人预备好的。我们从工作中 我们得来的一点点真的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生活吗？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只有基督徒，我们认识说，神供应我们的需要，神是我们的满足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就有安全感。今天很多人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我还有多少存款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多少存款都不是你的安全感，都靠不住的。今天真正我们的供应者是神的自己，所以神有资格告诉我们不要忧虑。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相处，我们常常就是考虑到利害关系，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是你的供应者，你不需要考虑那些关系，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你所需要的神都知道，而且神会为你预备。有一个人就问我，神什么都给我预备，那我们就不要工作了，在家里祷告祷告，就等着神把那个钱送到我银行就可以了。传道书九章十节告诉我们说，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，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。今天基督徒活在地上，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尽力去做，我们要好好的去做，我们要把它做好，能够把荣耀归给神，因为我们从神那里是得赏赐的。今天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就要专心的仰望神。神给我们的供应，他就给我们安排不同的机会，给我们健康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借着工作我们可以得到工资。工作的报酬不只是工资，工作的报酬包括了技能的提高，包括了经验的累积，包括了人脉的建立。所以一个领工资的人，你绝对不要想只是为着金钱而工作，你要想到跟金钱以外的很多很多的东西都很重要。那么圣经里面对着工资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教导呢？我们也来看一看。申命记24章14节到15节那里说，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你城里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马拉基书三章五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，我必速速做见证，警戒行邪术的，行奸淫的，起假誓的，亏负人工价的，欺压孤儿寡妇的。我们不但要付合理的工资，而且要按上时间付的给他们，因为这不仅是工人的权利和需要，更重要的这是神的命令，神要借着我们来供应那一些人的需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住，如果神给你机会开公司，神如果给你机会做老板，你也许不是自己做老板，你可能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一个主管，你都要记住一件事，你不可以亏待你下面的人，因为神是借着你成为别人的供应，你有一个在神面前有一个责任的。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五节说，那行不义的要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四章一节说，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很难哦。我的岳母瘫痪了十年，在这十年中间，我们必须给她请一个佣人在家里照顾她。那这个佣人呢，他语言不通，所以我岳母常常跟他会有沟通上的难处。有一次我回去看我的岳母， 我岳母在那里大发脾气，她发很大的脾气。后来我就去问我的岳母，我说为什么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？她就讲到说这个工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对。我就在那里劝我的岳母，我就跟她讲，她不对，我们要好好的跟她讲，我们不可以这样子的对她大发脾气，因为她也是一个人，她也是别人的女儿，你不希望别人对你的女儿这么凶，对不对？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岳母就安静下来了，因为她有两个宝贝女儿。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，要公公平平的对待那些替我们做事的人。这个公平包括了工资，这个公平包括了时间，这个公平包括了工作的环境，这个公平更重要的包括了对别人的尊重。当海峡两岸刚刚开始有一点来往的时候，有不少台湾的同胞回到中国去，回老家去看几十年没有见的人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们听到很多让人心酸的故事。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就是有一些人他回去，因为带了一些钱回去，带了钱回去，到了自己的老家，那些乡下比较穷困的地方，比较缺钱的地方，他们就把这些人捧得不知道怎么样了。这些人有一点钱，以为钱可以打死人啊，就对人一点都没有尊重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永远记得，不是说你出钱就是大爷。在神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一定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。出埃及记3:21-22说，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就不至于空手而去，但各妇人必向他的邻舍并居住在他家里的女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，好给你们的儿女穿戴，这样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我不知道你读到这段圣经有什么想法。我以前刚刚读这段圣经，我觉得哇，上帝这么凶啊，还抢人家的东西啊。我后来才懂啊，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被埃及人苦待了40年啊。这个苦待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亏欠埃及人，亏欠了以色列人许多的工资，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要走的时候，神说全部收回来。时候到了，神就把埃及人多年，以色列人多年在埃及不公平的待遇完全把它平衡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一件事？今天你在地上所受的所有不公平的待遇，到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全部都要摆平。阿们。喜不喜欢？喜欢哈。但是弟兄姊妹反过来想一想，今天我们所有不公平对待别人的地方，等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不要摆平啊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跟彼得借了一条船，记不记得西征弟兄讲的？主借着他的船讲道，主不白白的用他的船，主不亏待他，天下都是他的，天地万有都是主的，主很可以简单的对彼得说 Thank you。 但主没有，主耶稣还了他船，主耶稣还给他的那个鱼远远超过主耶稣租用他船的时间。今天我们对着一切可以为我们服务的人，可以帮助我们的人，替我们做事的人，我们都要公平的对待他们。这个包括不包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人？中国的教会几百年来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思想，就是认为传道人要越穷越属灵。 所以在有一些地方，很多弟兄姊妹说，我们可以住大房子，传道人不能住大房子，我们可以开好车子，传道人不能开好车子，这是岂有此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神要赏赐我们，要 reward 我们，是丰丰富富的 reward 我们。路德记二章十一节十二节那里有一句话说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今天我们如果是一个做老板的人，我们怎么赏赐我们的员工呢？我们在给员工定薪水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呢？是只要可以留住他就够了呢？还是我们想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个合理的一个待遇呢？我们怎么想说，如果我们站在那个位置，我们觉得要付多少钱才够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神是一个非常非常慷慨的神。你们还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讲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？大部分的人都不懂那个葡萄园比喻在讲什么。很多人读那个比喻就说，上帝真不公平。为什么不公平？一天干活从早忙到晚的人拿一样的工资，干半天的人拿一样的工资，只干了一个小时的人也拿一样的工资，上帝真不公平。弟兄姊妹，那一个葡萄园的故事不是讲到上帝公平不公平，那个葡萄园的故事乃是讲到上帝是何等的慷慨的一个神。神跟那个干了一天活的人早就讲好了，我付你这么多钱的工资，神有没有亏待他？没有亏待他，神给他的工资是非常好的工资。而且你要知道，那个年代大部分的人是找不到事的，站在马路旁边一直等啊等啊等啊，没有人找他，你就是没有事干的。主耶稣给了他工作机会，并且答应给他非常好的工资，这个人不满意啊。为什么不满意啊？因为主耶稣对其他的人更慷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请问你觉得你是那个第一个进去的呢，还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呢？如果你觉得你是第一个进去的，你就觉得主耶稣不公平。如果你认识你是最后一个进去的，你就说，神啊，你真好。今天我们一生活在地上，很多的基督徒就认为，神今天给我的这些，神你不公不公平，你怎么就给我这个样子呢？你看看你给别人还更多一点。但是一个真正有属灵眼光的基督徒，你会认得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的早就超过我所配得的，早就超过我所配的，所以你现在给我的这些，我满心的感谢赞美你，知足，并且加上敬虔，就是大力了。我们早上的专题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真巴不得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对着钱财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一生活在地上能够为你好好的赚钱，为你好好的累积财富，也为你好好的投资在你的国度里，好让你的国度能够早日的扩展，好让你能够早日回来。也更求你借着这个过程改变我们，让我们变得更多像你。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